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踩到雷区，促官员财产公开人士被拘；关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警方击毙一名嫌疑人；朝中关系，想要见到朝鲜人请到中国来看一看。台湾方面的消息有马英九回应赖斯，亲美远中。巴基斯坦方面，穆沙拉夫被捕，巴基斯坦军方处境尴尬。全球视野，全球军费支出走入拐点。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上月底，四位公民在街头拉横幅呼吁官员公示财产被拘后，至昨日律师丁家喜、民主人士赵长青等人被刑拘，所涉罪名皆为非法集会。多名律师联名要求释放被拘人士，并喊话当局，公民反腐何罪之有。
4月17日，曾于去年12月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示财产的中国律师丁家喜和孙涵慧被警方刑事传唤，家中电脑、手机和文化衫等物品被查抄。丁家喜目前被关押在北京第3看守所中。4月18日，民主人士赵长青家人收到警方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即3月31日在北京西单街头拉横幅呼吁官员，特别是要求中共七常委公示财产的袁东、侯鑫、张宝成、马新立等四位公民。即4月15日，另一公民王永红被拘后，至目前为止，至少有8位公民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刑事拘留，所涉罪名均为非法集会。4月18日，北京法学学者许志勇、滕彪、律师刘卫国、郭连辉和企业家王公权等联名发出释放要求财产公示的公民声明。该声明表示，公众对当前严重和普遍的腐败现象感到非常愤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整治腐败，但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完全正当，以拉条幅的形式表达声音完全符合宪法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财产公示喊了30多年，至今不仅不公示财产，反而要给呼吁公示的公民定罪，公民反腐何罪之有。德国之声早前曾报道，3月31日，袁东、侯鑫等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商业区打出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和贪官裸官不杜绝，中国梦只能是白日梦横幅，其后多位警察赶至现场将几人带走，并以非法集会罪名处以刑事拘留。从去年12月起，公民孙涵慧和其他63位公民联署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建议书。丁家喜曾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表态苍蝇老虎一起打，但未看到对老虎们的约束，希望习主席率先垂范公示财产。目前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活动已有近8000人联署。杭州律师王成也是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建议书的签署者之一，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公民是在法律框架内推动财产公示，此次多位公民被拘皆因触到官员雷区。
关于这个丁律师公开主张那个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总共其实已经有8个人被拘留了吧。第一个，我当然是说，我认为丁律师以及的所有的公民的行动肯定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行为啊。其实是说，他们所涉及的是，不论他是主张那个官员财产公开，还是具体有一若干人，他可能是采取了到那个城市的某一个位置，他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打横幅或者是有一些演讲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些其实也都是中国大陆他自己的宪法所规定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北京的这个公安方面现在有这么大的动作，一下子拘留了这么多人， 非常的难以理解吧。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国家的这个官员的财产，它都是要给公民公开的，这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说在中国就是官方或者说至少是北京的公安局，确实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个别公民他指向的是说是其常委，还是说当初我们那个财产公示的这个活动指向的是205名这个中央委员这个报官，像这样的行动确实是得罪了相当多的这个相当多的官员吧，应该是这样的。
王成也表示，近期无论是代理一些强拆或法轮功案件的律师，还是促官员财产公开的多位律师，都相继受到当局拘留或其他形式的打压。王成认为，针对敏感律师，中央似乎有新一轮的压制动作。中国知名法学学者滕彪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丁家喜本是非常成功的商业律师，常与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破产、知识产权等经济案件的代理，近年热心于公民维权行动。滕彪认为，一般情况下，官方对很多呼吁文本的参与者并未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如果丁家喜单纯推出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文本，应该不会受到刑拘这样的处罚。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网络上的言论，而是因为他们实际的行动，在街头打标语啊等等，这些行动是当局最害怕的。看到就是他们这些被刑事拘留的人，基本上都是按照非法集会罪这个罪名。在目前这种维稳的压力之下，他对公民的网络之下的线下的这些公民聚集，他是最忌讳的。敢于上街、敢于直接行动的这些人，他一定是打压最厉害的。大概6、7年之前的高志胜、胡佳、郭飞雄，都是这样，就是对上街的围观的比这个光写文章的那打压的要严重的多。
滕彪等人也在声明中写道，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政务官员财产公示早是惯例，但是在中国，袁东、丁家喜、孙寒慧、王永红、赵长青等这些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却被抓捕，难道这就是中国梦？
波士顿爆炸案发生4天后，警方证实一名嫌疑人在大规模搜捕行动中遭枪毙，另一名嫌疑人在逃。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公布了2名嫌疑人的照片，请求民众协助指认。
美国警方周五证实，一名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已经身亡，警察目前正在搜索第二名正在逃逸、持有武器而且危险的嫌疑人。周四晚间，靠近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校警死亡。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在波士顿展开搜索行动。据通讯社报道，2名涉嫌杀害校警的男子挟持车辆逃逸，汽车驾驶随后毫发无伤地被释放。警方追踪2人来到沃特镇时，嫌疑人从车上丢出爆裂物，双方展开交火后，一名嫌疑人身受重伤，送医后不治身亡。据美联社报道，波士顿警方已要求郊区沃特镇民众紧闭门窗，勿让任何人进入。稍早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记者会上公布了这2名嫌疑人的照片和录像。调查人员认为他们可能持有武器并且极度危险。联邦调查局局长德洛里耶警告任何人都切勿试图接近嫌疑人。本周一，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线附近被放置了2枚炸弹，爆炸时内装的钉子、钢珠和其他金属碎片飞射向群众，造成多人严重受伤。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公布了疑似是爆炸装置的高压锅碎片。2名嫌疑人似乎都是年轻男子，其中一人戴着白色棒球帽，另一名疑犯则戴着黑色帽子，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未公布任何关于嫌疑人身份或国籍的讯息，只称其为嫌疑人一和嫌疑人二。路透社报道称，被击毙的是头戴黑帽的男子，佩戴白色棒球帽的嫌疑人目前在逃。录像中，他们混在人群中，冷静地走过马拉松终点线附近的人行道，2人一前一后相隔几步的距离。警方指出，从其他的画面可以看到，头戴白色棒球帽的男子在爆炸发生前的几分钟将一枚炸弹放在街道旁的餐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称，目前警方的首要任务是查清嫌疑人身份并找出其藏匿地点。周一的画面无法被磨灭， 恐惧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由于急于观看照片的民众过多，造成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站在公布嫌疑人照片的几分钟后便陷于崩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案发后誓言将邪恶炸弹客绳之以法。奥巴马周四在波士顿圣十字大教堂的追思仪式上誓言，没错，我们会找到你，而且你将受到法律制裁。奥巴马说，如果他们意图恐吓我们，吓倒我们，现在他们应该很清楚，他们挑错了城市。参与追思仪式的2000名民众包括死者和幸存者的亲友。奥巴马在追思仪式开始前会见爆炸案29岁遇难者坎贝尔的家属，并在追思会后前往麻省总医院探望其他伤者。目前逾100名爆炸案伤者已经出院，只有不到10人因伤势严重仍在医院中。医生表示，其中一些人需要再次进行手术，至少有12人因为炸弹的冲击失去至少一条腿。波士顿各界纷纷哀悼爆炸案遇难的三名死者，他们分别是8岁男童理查德、波士顿大学中国籍研究生吕令子以及餐厅经理坎贝尔。波士顿医学中心的医生们表示，另一名在爆炸中受伤的中国籍学生已经恢复意识，状况渐渐好转。据当地媒体报道，不到两日内，为遇难者筹集的善款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该募款活动是由波士顿市长莫尼诺和马赛诸塞州州长帕特里克于周二所设立。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朝鲜几乎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因受到朝鲜半岛紧张气氛的影响，就连朝鲜最紧密的盟友和贸易伙伴中国也做出了暂停朝鲜旅游的决定。不过朝鲜在中国经营的餐馆依然是那么的有条不紊，一如既往的歌舞升平。
位于延吉的这家龙津餐厅乍看上去平淡无奇，这里主打菜式包括烤牛肉和泡菜。不过龙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朝鲜经营的一家餐厅，客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穿着传统服装的朝鲜姑娘们载歌载舞的表演。据说这里所有的蔬菜肉菜原料全部都是从朝鲜原装进口的，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朝鲜的儿童常常食不果腹。这些能歌善舞的服务员们在电吉他和电子合成器的伴奏下，不但表演朝鲜歌舞节目，也会献上些中国的流行歌曲。按照龙津餐厅的规定，这里其实禁止拍摄或者是录音，而这里的年轻女孩子也不能和客人过多的攀谈，政治尤其是个禁忌的话题。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朝鲜女孩接受记者采访时微笑着说，她不知道什么政治紧张局势，不过之后她还是透露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情况。她今年21岁，来中国已经有两年了，不过她说她现在很想回到祖国，很思念家中的父母。她用中文说道，
想回家。
台上的表演者们正声情并茂地用中文唱着祝你平安这首歌。如果想到平壤政府近日对外一系列强硬的表态，不免让人觉得舞台上的场景颇有些讽刺的意味。台上的年轻歌手化身为白衣天使，动情地唱道，这些多才多艺的服务员们个个貌美如花，身材高挑，并且都是大学毕业生，据说他们都是高官的孩子。这位女服务员还说到，他们最多可以在中国工作3年，然后必须回国，她不可以透露自己的收入，而这里的服务员也不能独自离开餐厅。除了延吉之外，朝鲜在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开了饭店。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朝鲜为什么在中国经营这些餐馆，也许是为了给朝鲜带来外汇。 特别是来这里用餐的男士们倾倒于表演者们曼妙的歌声。他们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白酒，一边欣赏台上养眼的美女。这里禁止观众和表演者之间有任何的身体接触。一位年长的女性警惕地在这里站岗，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不过客人们还是乐此不彼来这里捧场，只要花上50元左右的人民币买上一束塑料花，人们就可以亲手把花束献给自己仰慕的姑娘，并可以和他们拍照留念。这些女孩子当然会态度乖巧地表示感谢，但是她们不能留下这些花，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经济的作风。这些花束立即被回收，然后他们又被十分资本主义的继续卖给下一位客人，让他有机会和真正的朝鲜女士照一张珍贵的合影。
台湾实弹军演之前，总统马英九参加了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主持的视频会议。赖斯表示，美国担心台湾改善与大陆关系会影响台美关系。马英九回应，上任后改善同大陆的关系，缓解台海局势，这也符合美国利益。
据香港南华早报和台湾中央社等报道，4月16日，台湾总统马英九透过视频参加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学者对话。本次会议由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赖斯主持，与会者还有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部长罗海德等人。马英九在演讲中表示，东亚有两个冲突点，一是朝鲜问题，一是台湾海峡关系问题。他呼吁美国协助和平解决台海海事纠纷，特别是钓鱼台列屿问题。媒体报道称，会议进行中，赖斯当场询问马英九，有些美国学者担心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越来越近，是否会影响台美关系。马英九作出回应，上任后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降低台海紧张情势，这应该符合美国利益。另，马英九在演讲中也指出，美国部分学者提出的弃台论是不正确的。他还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互动过程中，台湾的民主将对大陆产生影响。就在这次视频会议之后的4月17日，台湾年度军演开始，在澎湖第一战区进行以中国军队为假想敌的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这也是马英九上任后的第一次实弹军演，共有7682名军人参加。军演将模拟中国大陆攻台，目的是评估台湾陆海空三军保卫台湾的能力。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认为，马英九在视频连线中对美国人示好，隔天又举行大规模的反中国大陆登陆军演，加之早前拒绝两岸共同经营平潭实验区，反对两岸联手保钓，反对两岸政治对话等连续拒绝大陆的动作，是对赖斯提出问题的表态。中国在4月16日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暗批美国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台北关注中国人权理事长杨宪宏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马英九回答赖斯的表态依然处在拉锯状态。这番表态在台湾被统独力量各自解读，
他就是左右拉锯。你在这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不讲出关键话，结果你讲的话就都变成是统独各自解读嘛，一个谈话各自说法，那这个是他造成的、而且我也怀疑马英九是不是他有这个企图，让你们各取所需，各说各话。然后他这个就是他一种逃避嘛，他不同意中共现在的所有的有关政治的见解，对台湾的见解，包括他们要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诸如此类的东西，他都不同意。可是他不敢讲出说他应该要什么，那他的很多的语义就会让他误解说他同意。莱斯并不是在问他问题，莱斯在告诉他说，目前台湾跟中共这种关系。
杨建宏透露，马英九本人不接受中国大陆对其称呼马先生，而是坚持使用马总统称呼。杨建宏认为，马英九虽然对一国两制等中央对台的政策毫不妥协，但他不敢立场鲜明地表达出此种观点。
习近平未来想要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某种程度的呼应嘛？所谓的一中就是一国两制嘛？
对，
就是已经图穷匕见了。那马英九是反对的，可是他不敢讲出来，这是错的。讲出来，我就不会同意你一国两制。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国内有一些人在推销一国两制，他应该把这个揭穿。要进入政治谈判，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没有别的版本了。这个是马英九自己心知肚明的事了。那我也不认为他会在这个地方会妥协了，所以他就到最后变成逃避。
杨先宏也表示，台湾民众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人权现状，在心理上戒备并疏远大陆，这些应该会给这位台湾民众选出来的总统一些自下而上的压力，也许这才是马英九远中的基础。
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因涉嫌在位期间滥用职权，目前已被该国警方逮捕。巴基斯坦军方对此作何反应，目前尚有待观察。本周五，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其位于伊斯兰堡郊外的府邸中被逮捕。本周四，巴基斯坦最高法庭刚刚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此次逮捕的罪名是穆沙拉夫在2007年涉嫌非法免除一位高级法官的职务。巴基斯坦最高法庭宣布，将对穆沙拉夫实施两天的软禁。两天后的下周一，将在反恐法庭举行关于穆沙拉夫此次指控的听证会。穆沙拉夫在社交网站脸谱上一段视频中称，他的逮捕令是出于政治动机，并表示自己是因为为巴基斯坦及其民众服务而落难。穆沙拉夫，这位曾经巴基斯坦最有权势的人，独裁统治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八年之久。他被认为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对抗卡利班和基地组织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穆沙拉夫在1999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上台，他将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著名的政客谢里夫赶下台。穆沙拉夫因成为美国盟友，并在2001年配合美国入侵阿富汗，引发宗教团体对他的仇恨。在位八年，穆沙拉夫得到巴基斯坦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但同时也受到塔利班和其他穆斯兰极端组织的死亡威胁，而他则以铁腕加以应对。遇害的俾路支民族主义领袖布格迪的儿子重金悬赏穆沙拉夫人头。2008年吉拉尼政府上台，穆沙拉夫被弹劾，从此他开始五年的自我流亡。今年3月24日，穆沙拉夫从迪拜返回巴基斯坦，只为参加5月11日的议会选举。然而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在本周二拒绝了他的提名，并取消了其竞选资格。同时他也受到法庭多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就包括与前总统布托的谋杀案有牵连。很多人对逮捕穆沙拉夫感到惊讶，谁能想到一手遮天的巴基斯坦军方会允许其前领导人被逮捕。在回到卡拉奇后，穆沙拉夫本来已经取得了庭外保释，他先将保释时间延长至四月初，并希望将其进一步延长。然而本周四，伊斯兰堡最高法庭驳回他的保释请求，下令逮捕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穆沙拉夫当下从法庭上逃跑。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穆沙拉夫在保安和护卫的保护下泰然自若地从法庭上脱身，而这些保安和护卫是由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为其提供的。那些本应逮捕穆沙拉夫的人反而在掩护他。巴基斯坦政治活动家、作家马苏德对德国之声说，卡拉奇的国防专家、政治分析师齐实蒂告诉德国之声，逮捕穆沙拉夫，巴基斯坦的将军们很不高兴。齐实蒂说，军方对此非常不满，并谨慎地观察事态发展。一些将军们告诉我，他们觉得形势对他们非常尴尬，军方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前领导人受铁窗之苦。专家们表示，接下来就要看军方将如何应对此事了。穆沙拉夫仍然代表着军方，军方不会让逮捕发生，但目前对于巴基斯坦司法和军方来说都是一个敏感时期，面临着各种挑战， 一个军方代表是否也会被逮捕，我们拭目以待。驻瑞典的克什米尔派政治活动家巴特在穆沙拉夫被捕前这样说。而骑士蒂评论道，他受到特殊对待是因为他正面临着死亡威胁，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军队领袖身份。卡拉奇的专栏作家曼苏尔认为，巴基斯坦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五年，巴基斯坦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机构。曼苏尔对德国之声表示，他认为穆沙拉夫的逮捕令是司法机构的复仇，他们至少应该先进行审讯。骑士蒂不同意曼苏尔的看法，他不认为逮捕穆沙拉夫属于复仇行动。他说，逮捕穆沙拉夫昭示着巴基斯坦有一个有力的守法执法的司法机关。专家们则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5月11日的议会选举很可能被推迟。而且即便选举如期举行，巴基斯坦政坛的稳定仍然遥遥无期。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全球各国军费开支15年以来首次有所下降，特别是美国以及欧洲的大幅军费削减抵消了中国和俄罗斯军费的增幅。
包括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内的各大强国在预算紧张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减少了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冲突中的参与力度。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持续增加军费开支。2012年的军费增长速度为 7.8%， 与2003年相比增加了 175%。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门从事与国际安全局势、军备和裁军有关的研究。该所本周一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2012年全球各国军费总额为 1.75 万亿美元，实现了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研究所的军费以及军备问题专家帕洛·弗里曼表示，我们看到全球军费开支的重心正可能从富裕的西方国家转移至新兴国家。报告指出，美国的军费支出在全球范围内仍然遥遥领先，大约是中国的5倍，但这一数字去年也下降了 6%， 是20多年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军费在全球范围内的所占比重首次少于 40%。 美国于大约一年前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同时也正在减少阿富汗的驻军。美国计划于2014年年底之前从阿富汗完全撤出。本月，五角大楼计划削减数百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最近警告称，美军应做好面对新一轮缩减开支的准备。而在欧洲，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各国奉行财政紧缩政策，这也让北约各成员国不得不将实际军费支出削减大约 10%。 帕洛·弗里曼认为，所有迹象表明世界各国的军费开支在未来2至3年中会继续有所下降，至少在北约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完全撤军之前都会如此。但是新兴国家的军费开支可能会持续增长，从而最终使国际军费开支总额实现持平。全球军费支出从冷战结束后就开始明显下降，并于90年代中期跌至低谷。随911事件爆发，全球军费增速开始迅速回升。而且当前全球军费总额仍高于冷战期间的最高水平。同时，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北约各国成员国去年的军费开支超过10000亿美金，而亚洲和东欧国家的军费支出也呈现出增势。中国军方正在研制的新式武器包括潜艇、战舰、导弹、一种隐形战机以及航母战斗群。中方一再强调，全球各国不需要惧怕中国的军费开支。但从东京到孟买，各国政府都担心中国的军力发展以及其日益增长的好战性。在过去的6个月中，中国在与日本岛屿争端中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而这也导致东京方面呼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同时，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就南中国海海域也与中国陷入主权争端。外界认为该海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五大武器输出国，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取代了英国原有的位置。报告指出，巴基斯坦是中国军售的最大买家。此外，报告显示，俄罗斯2012年的军费增加了 16%。 分析人士指出，这主要是普京于去年5月重新掌权后注重加强军力、提高武器装备水平的结果。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连续数星期发出动武威胁后，朝鲜当局4月19日表示不排除谈判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可能性，前提是国际社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美韩等国首先停止挑衅行为和美国撤走核武器。韩国政府立即断然拒绝。德语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再度强调，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仍在中国。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月初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不点名批评朝鲜，显示北京当局已对平壤渐渐失去耐心。中国互联网上要求惩罚不顾大局、我行我素的平壤的呼声高涨。不过，法兰克福汇报4月19日刊登的一篇记者文章却指出，各种迹象显示北京仍不愿对平壤施加明显压力，这预示着朝鲜危机仍无穷期。而朝鲜之所以不听规劝，又自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
中国领导层最乐见的解决方法不是什么秘密，朝鲜应继续作为中美两个势力圈的缓冲国。新领导人启动经济改革，开放国门，首先是向北方的这个大邻国开放。中国提供能源和食品援助作为交换，从朝鲜获得原料，将来还得到劳动力，由此平壤避免崩溃，并同中国的经济区相连。然而金正恩与其祖父和父亲有同样的想法，不愿意成为中国的附庸。即使是面对中国这个大邻国和盟友，朝鲜也力争自己的独立性，这有着历史上的原因。朝鲜曾是中国的藩国，对这个大邻国的世仇尚未消失，中国志愿军对朝鲜战争的参与也未能使这一点有所改变。
今天朝鲜还更担心更频繁的经济交往会让资本主义思想从中国带入国内，朝鲜以核武器作为讹诈手段来确保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不愿看到一个有核武装的朝鲜，而且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有一个非核化的朝鲜半岛，因此他参与了联合国的制裁，并要求金正恩遵守在北京举行的六方会谈上达成的协议。不过北京尚不愿意动用他最大的压力手段，停止能源和食品的援助。北京担心一旦采取这一手段，朝鲜就将出现动荡局势，会使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北京对金正恩听之任之，就有可能产生战略上的不利因素。朝鲜的战争叫嚣现在就已导致地区出现高度军备，尤其是中国的宿敌日本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试图挣脱和平宪法加诸其身的锁链。
文章最后写道，
因为事情紧急，北京让金正恩明白自己的耐性并非无限，但只要中国尚未真正施压中断或者停止供应能源，金正恩就会继续玩弄其恐吓战术。而一旦发生战争，中国就有责任向朝鲜提供支持，与韩国和美国对阵。对这样一种可恶选项，北京也应三思。
本年度上海国际车展本周末开幕。南德意志报4月19日刊文指出，中国是德国汽车业至关重要的市场。但中国对外商的过度管理、莫名其妙的监控、强迫技术转让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新近又出现了针对德国大众、宝马、奥迪和戴姆勒奔驰等名牌车制造商的官方媒体舆论攻势，让人深思。
外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被牢牢牵着鼻子走，他们只有与中国国有企业合作之后才能生产。鉴于此，经理们和行业专家们很难相信对德国四大汽车制造商同时发出批评纯属碰巧。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并非碰巧，而是背后自有其战略。然而在寻找原因时，各家的看法又大相径庭，人们不能确定这是否为一种政治要挟手段。相关报道的背后是一批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记者，或者是为了给本国生产商提供支持。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